常年期第十周星期一，活出真夫八端的人。攻读圣马窦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二节。耶稣一见群众就上了山坐下，他的门徒上他跟前来，他虽开口教训他们说，神偏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哀痛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受安慰。温良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。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得宝玉。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受怜悯。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。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成为天主的子女。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几十人为了我而辱骂迫害你们，捏造一切坏话诽谤你们，你们是有福的。你们欢欣踊跃吧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。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曾这样迫害过他们。以上是基督的福音，基督我们赞美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真夫八端是在山的背景下颁布的。这里的山呢，就让我们想起了西乃山，那座象征天主权威威严的山。在那座山上，天主颁布了十诫。还有山就是厄利亚安静的山，那象征的是天主的安静、谦卑、温良和良善。还有一座山就是加尔瓦略山，那是一座痛苦的山、服从的山、爱的山、信的挣扎的山、希望的山、复活的山、得胜的山。所以要想了解真夫八端的奥义啊，咱们就要在这个高山的背景下去看。山代表与神相连，山代表圣洁和无罪。另外呢，高山和尘世相对，也代表着对世界精神的颠覆。所以真夫山和加尔瓦略山，它是同一座山，高举的是同一个旗帜，同一个精神，就是耶稣十字架的旗帜。这个精神就是世界认为高贵的，基督就看作卑贱；世界认为是美好的，基督就看为丑陋；世界追求，基督就抛弃；世界抛弃，基督就追求。也就是针锋相对。咱们天主教会的道理啊，福音道理，圣经道理，他就是，这是他的总精神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听过很多讲道者，有的道理他就是把这个精神没了。当这个精神没的时候，后面这道理你再讲就变得苍白无力了，甚至于会发现就是在真的是道德说教了。那么下面咱们就看这真夫八端到底是什么。咱们这一次默想的主题是活出真夫八端的人，我们就从这个人的角度，这样活出真夫八端的人来看这段道理。首先是神品的人。什么是神品的人？就是那些生活在清贫无助、恶劣环境上依然信赖天主的人。他们是一些谦卑、心无诡诈的人。这样的人因为无所牵挂，所以他们能够随时随地执行天主的旨意，享有真正的自由。那这种在天主内的自由就是天国。这种神品呢，与咱们一平常说的知足常乐还有点不一样。知足常乐是一种自然心态，或者说是人的理想，能不能做到这个还不知道。神品是战斗，是与这个物欲横流、以拥有为中心的文化战斗。事实告诉我们，单凭自然心态没有办法与这个物欲的社会抗衡。人类所需要的是一种来自上天的力量，就是主耶稣。耶稣是你的制服， 就像保禄宗徒说的，我从今只以基督为至宝，我看世界都是粪土。所以知足常乐或许只能算是人的理想，这个理想只有在基督内才能完成。第二呢，哀痛的人，就是那些怀着希望哀痛，为了自己和世界的罪过而痛苦的人。这样的人面对痛苦不逃避，反而拥抱，使痛苦为人生的一部分，是人必须要经历的。这样的人不会将自己置身于自我享乐的自私生活中，他们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，最后这样哀痛的人必获得安慰。同样的，哀痛也不是一般所说的瞎子大着忧国忧民的那种忧，而是一种圣神的恩宠触动。换句话说，也只有来自天主的大感动才能战胜这个冷漠无情的世界。第三呢，是温良的人，就是指那些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不使用暴力，温良良善，谦卑空虚，满怀仁义的人。这样的人不会以血气之勇而争强好胜，也不会财大气粗，盛气凌人，至高其扬，欺压善良。这样的人良善并不怯懦，温良但不无原则，他们就是那些所谓的大丈夫，刚柔并济，有勇有谋，刚而不暴，柔而不弱，勇而不莽，谋而不奸。这样的人必将继承土地。同样，这种温良也不是完全本性的，而是来自对天主的信赖和依靠，而来自的天主的这种温良力量啊，也就是来自一般的本性的温良力量，而来自天主的力量也可以做到什么，就是无暴力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精神，就是以这样的精神来面对这个崇尚英雄和暴力的世界。第四，饥渴慕义的人，就是那些对世界的不义痛心疾首，对天主的正义恩宠的推动具有灵敏感的人，他们渴望早日看到天主的正义在人间彰显。这样的人对于义不会只是纸上谈兵高谈阔论，而是脚踏实地从生活中一点一滴做起，他们在平凡的生活中做出超越平凡的行为，他们不会忽略任何一个微小的善，也不会放纵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自私和小恶，那么这样的人最后必得到义的满足。同样的，那这种饥渴慕义的精神也是来自圣神，换句话说，只有来自天主，人才能有这种对正义和美善饥渴般渴望的精神。第五呢，就是怜悯人的人，就是对那些所有受压迫、受迫害、受伤害的人感同身受、怜悯的人。这样的人就是对于罪人也能满怀怜悯、宽恕和希望。这样的人不会因为别人的邪恶而仇恨、报复、抱怨、垂头丧气、萎靡不振，而是用比罪恶更大的爱、更大的宽恕、更大的希望去拥抱罪人。所以这样的人就是世界和罪人们的希望。同样的，这样的怜悯是来自天主，是天主呢自慈悲的大爱充满一个人。第六呢，心理洁净的人，就是那些心无欺诈、不说谎言、努力遵守天主诫命的人。这样的人不会自我夸耀、自比人高，而是心怀谦卑，仰望天主，恳求天主的恩宠净化自己的良心，让天主的话语成为自己道路上的光明和指标。这样的人能够在一切的事情上看到天主的临在，甚至在黑暗和邪恶横行的地方仍然能满怀希望，因为天主就是希望，能够看到天主就能在所有的事情上充满希望。圣奥斯定曾经说过，他引用了好像是智慧篇还是箴言的一句话，说除非天主使人洁净，谁又能纯洁呢？那么这个污秽罪恶的世界，只有天主的恩宠才能净化它。第七个就是缔造和平的人，就是指那些心里充满天主和平的人，因为只有内心和天主保持和谐的人，才能真正成为和平的缔造者。这样内心充满天主和谐的人， 一定会在自己的行为上表现出这种和谐，就是和世界、和大自然、和各种人、和自己都能和平共处。虽然有时候这种表现需要经历挣扎和考验。在圣经光照下，我们知道世界一直都是动荡不安的，世界就像翻腾不已的大海，既是平静也是波涛暗涌。只有主耶稣可以镇压世界的波涛不安，缔造和平的人就是耶稣的人，也只有耶稣的人才能制造和缔造和平。最后，唯一而受迫害的人，就是指那些遵守天主的诫命和律法，敬畏天主，谨遵良心指引而行善的人。这样的人必会被世界的邪恶者所嫉妒、憎恨和迫害，因为善和恶的交战呢，自创始之初，人生在世就必须属于其中之一，或善或恶。在人类史上，恶好像一直占有主控的权利，它掌握着政治、经济、军事，甚至各种文化的大权，而善呢，常是弱的一方，渺小、微弱、无助、贫穷，所以善和善的子女就常常被迫害，在被迫害中成长，有时候呢需要进入绝境，但是邪不胜正，一直就是自古到今的大道理，但是这个大道理需要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完成，在他的教会身上继续，那么这些人就是唯一而受迫害的人，而这些人将成为天国的继承者。最后呢，教友们，咱们根据这真福八端呢，咱们反省反省，看看你是不是这些人。第一个问题，你是神偏的人吗？你的宝藏在哪里？你的快乐和平安在哪里？你的牵挂是什么？你觉得还缺少什么？第二，你是一个哀痛的人吗？你有没有经验过哭泣和被安慰的感觉？你有没有为了自己的过错而哭泣，或是为了别人的恶行而伤心？你有没有在哭泣中被释放的感觉？你欢笑的天真真实吗？你是否一直在逃避痛苦？第三，你是个文良的人吗？你对罪人有怜悯豁大的胸怀吗？你有正气凛然的勇气吗？你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吗？你有对真美善的渴望吗？你是否生活在怠惰中？你有没有玩偶丧志、虚度光阴呢？你对正义敏感吗？你是个怜悯人的人吗？你有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？你有没有相信过对别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这句谎言？你是否常常想着别人的过错，或是因他人的罪过而愤怒呢？你是一个心理洁净的人吗？骄傲、尖利、迷塞、愤怒、嫉妒、贪讨、懒惰，是否常常扰乱你的平静？你有没有为了你的心灵的纯洁而奋斗、努力过、祈祷、苦求过呢？你是一个缔造和平的人吗？在一个团体中，你扮演什么角色？缔造和平还是破坏和平？你是否了解罪恶才是和平的最大敌人呢？你是一个唯一而受迫害的人吗？你有没有为了坚持真理而受迫害和委屈呢？你有没有害怕受到攻击而失去立场和原则呢？最后让我们祈祷，主耶稣，今天你用真福八端光照了我的心，让我发现在我的心中隐藏着很多世俗的精神。主啊，求你让我发现世俗的福乐和欢笑是多么短促、肤浅、易碎，并且还隐藏着多少痛苦、不安、担心。主啊，除非找到你真福的源头，我便没有真幸福。没有你，我所拥有的一切都不真实。你是天主，永远的真福，永生永福。